叶赫部的部主布阳武九部联合大兵35000人，浩浩荡荡要攻打建州城，对付的是努尔哈赤。在起兵的时候，布阳武啊心里头不服气儿，心说现在这努尔哈赤贵为明朝的都督，什么龙虎大将军，呵，把他美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拿我叶赫部来说，跟明朝保持最好的关系，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我连个都督的头衔也没捞着啊。那么看眼前的形势，努尔哈赤野心勃勃，迟早有一天要一统天下，与其等到那时候，不如我先打他，趁着羽毛尚未丰满把他干掉。他这次发兵就出于这个用心。古人有句话叫人心无举蛇吞象，这布阳武就野心太大了，也没拿这努尔哈赤当怎么怎么了不起。心说话，除了我叶赫部之外，还有八位弟兄，真格这九部联合干不趴下他吗？我就不信。因此他信心十足，正往前走，大军前锋部队已经到了开原。有人向他禀报，费老爷，我们已经探清了，现在努尔哈赤是严阵以待，也是兵分两路，他自提重兵在武乐山设下防线，他那意思想跟九部决一雌雄，他的两个弟弟手把新城和老城。知道了。武阳武一盘算，这努尔哈赤事先有防范，摆出跟我拼搏的架势，好，我也分兵置之。他一回头，把乌拉部的贝勒满泰叫过来，我说满贝勒，你领着其他七部攻打他的新旧老城，最好一鼓作气把他家给他端了。我自提重兵带着叶赫部赶奔武乐山，去消灭努尔哈赤的主力，好吗？遵命。他们两路分兵开始行动。那八部怎么打新城老城咱暂且不说，单说布阳武自提重兵带着叶赫的精兵来到武乐山，来到山下的立马观看，好家伙，就见武乐山山岭重叠，是怪石横生啊，高山高耸入云，这个地势相当险要，易守而难攻啊。武乐山前是一片开阔地，周围种地的老百姓听说这要打大仗，早都跑了，时势时恐，他们如入无人之境，选了个好地势。布阳武吩咐一声，弟兄们，努尔哈赤的主力就在武乐山上，你我一鼓作气把他彻底消灭，进攻，进攻啊！刚到山口这，就听见一声炮响，建州兵是裂开旗门。顾阳武一看头前有军队了，不敢往前进，吩咐一声站住，哗一声雁翅拍开，顾阳武手提大刀纵马往前来，在马鞍桥上仔细观看，果然打的是建州八旗的旗号，这是正黄旗和镶黄旗。往旗脚下观看，有一员大将，头顶红铜盔，披挂红铜甲，牛皮的眼睛，骑着一匹大黑马，手里也擎着一口冰铁大刀，看年岁能有40左右岁吧，黑潺潺的脸蛋，扎蓬壳的须髯，倒有几分威风。再看他带的军兵，布阳武心中暗笑，一看他带这几百人啊， 大多是老弱病残，老的上不去能行马，小的拉不开保镖弓。嘿，魏阳谷心说话，我听传说努尔哈赤善于治兵啊，组建了什么八旗军兵，那十分了得，今日一见空有虚名啊，这八旗兵啊。那这么大岁数老头呀，他干什么？这么点小孩能打得了仗啊？人手不够用啊，老的少的全划了来了，这叫攒鸡毛凑胆子，这样的兵还架得住我一打吗？顾阳谷看在眼里是心花怒放，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在对面来将叫什么名字？”就听对面那大将回答：“要问我，我乃左护军呼尔汗是也。”呼尔汗，无名之辈。其实这顾阳谷啊，不了解全部的情况。这呼尔汗是谁呀？您听着也陌生。原来就在这几年，努尔哈赤没闲着，他要挑选心腹，在八旗里边选了又拔，拔了又选，挑出俩人，一个就是这个呼尔汗，还有一个人叫安费扬古。这俩人咱给特殊的交代交代，要想这武功全超过努尔哈赤，两臂一晃都有千斤之力，弓刀石马步剑出类拔萃，而且这两个人对努尔哈赤是赤胆忠心，一点私心都没有，跟随努尔哈赤多少年了。努尔哈赤封他们俩一个做左护军，一个做右护军，这左右护军一共统领着12个牛鹿，一个牛鹿是300人嘛。什么叫护军呢？那就是努尔哈赤的亲兵卫队。像呼尔汗这种人，他们不想别的，努尔哈赤就是我的主子，他就是我的主人，努尔哈赤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管对还是错我就听他的，我也不管是谁，要反对我的主子我就跟他玩命。你看没有这样的贴心的人怎么能行？就这呼尔汗和安费扬古就好像呢藏獒差不多，好像忠实于主人的大犬差不多少，管你是谁，你只要进犯我的主人我就咬你，我就拼命。呼尔汗就是这类人，因为现在啊外界不知道有呼尔汗这个名儿，因此没拿他当回事儿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且问你，努尔哈赤为什么不敢出战啊？呸，我家都督何许人也，能值得跟你一打吗？你算个什么东西，小子你找死。顾阳谷说的这是拍马舞刀直奔呼尔汗，这俩人就在战前打到一处，双刀并举是二马盘桓呢，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顾阳谷一看就这俩下子，你们还算精锐啊，别开玩笑了，把大刀一晃代替军令，追哇，叶赫的骑兵从两翼就冲上来。再看建州兵一下退进古乐山，顾阳谷一马当先，正在这时候他手下的先锋官叫德赛催马晃大铁枪赶上来了。贝勒爷，古乐山地势险要，您在后边督队，把追的任务交给我了。这德赛啊也是顾阳谷手下一员忠心耿耿的大将，能打德赛领着人先追下去了。 顾阳谷在后头督催三军做殿后，也跟着进了古乐山。单表这德赛领着500名骑兵，一开始速度甚快，
可是追着追着速度减缓了。什么原因？道太难走了，
全是盘山道啊，道路崎岖，要宽的地方能并行2辆大车，窄的地方就是1人1骑，只能这样通过。那速度不慢等什么呢？这德赛往两旁一看，全是深山密林和巨石。哎呀，他心说要努尔哈赤在此设下伏兵，我是插翅而难飞呀。不行，不能进攻。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我们不知彼，不行，撤。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他想撤出古乐山，为时已晚了，进了圈套了。就听两边山头上战鼓如雷，别让他们跑了，断他们的后，打呀！
咚咚，
两边的山崖上，除了巨石就是弓箭，雨点儿也往下倾斜。这德赛这500人可倒了霉了，谁也没长翅膀，谁也飞不了，在这倒霉的地儿上就等着挨打的。叫人揍的是尸骨横躺树啊，哭爹叫娘啊，人一死就一片，一死就一片。德赛一看不好，拼死突围那走得了，就见树林里窜出一匹马来，马上一员大将，正是呼尔汗。小子，进了口袋你就休想出去。呼尔汗恭候多时了，好你个败军之将，哪里走，我跟你拼了。德赛催马摇枪直奔呼尔汗，不三合叫呼尔汗大吼一声，抓住他的战带，把德赛是生擒活拿呀，就像抓小鸡儿一样那么省劲，往地上一扔，啪！结果叶赫部的先锋官做了俘虏，500兵全都报销。这消息就传到山口去了。顾阳谷一听，什么？哎呀，德赛呀，德赛！他就好像那心呢，叫人掏去一样。这简直是出师不利。为了救回德赛，顾阳谷头脑发热，吩咐军兵金山。给我踏平古乐山，他仗着人多势众啊，10000多军兵杀进古乐山。这打仗就怕这种，头脑不能热，要一热就失去理智了。那10000多人呢，你就100万人进了这大山，一分散也就看不着了。因此这顾阳谷犯了军中一大忌，到了山里他就蒙灯转向了。往左是建州兵，往右还是建州兵，眼瞅自己的人马是一排一排的死去。顾阳谷心说，坏了，我中了努尔哈赤的计了，不行不行不行，我赶紧撤出去，再在这待着就得全军覆没呀。他也想到这儿为时已晚了，圈回马刚想出古乐山，就听对面有人大笑，贝勒，努尔哈赤恭候多时了。你看，顾阳谷是不敢恋战，冲，快冲出去，冲！当兵的没办法，冒着死也得往上冲，又死了好几千人，总算这顾阳谷保住了狗命，从古乐山里转了一圈跑出来。再查点身边的军兵，10挺就剩下1挺。方才的时候兵强马壮，眨眼之间兵败将亡，顾阳谷那个气儿刷就降到最低点。哎 努尔哈赤了，我跟你完不了。安营扎寨，
他在古勒山山口安下营了，埋锅造饭，等候那八部的消息。几天之后，消息传来了，那八部比他还惨，打新城老城根本都到不了城边儿，叫人家打的是抱头鼠窜，东奔西逃，全败下来，到古勒山山口来见不阳谷。九部联合，现在剩四部了，那五部贝勒带着自己的兵全跑了。不阳谷一听就更傻眼了，啊，哎，天不佑我呀，这人心怎么这样呢？誓师的时候全都打了保票了，说那个大话没法那么大了，到了现在见着样就回了，逃跑的逃跑，人心叛离，这仗可怎么个打法？你们说应该怎么办？剩下那几部的部主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贝勒，咱认输吧，干不过努尔哈赤啊，再打下去恐怕我们剩下的人家保不住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贝勒，咱回去吧。
我不甘心。
不甘心也不行，
我不能把德赛扔在这就这么走了。
这样吧，派个人见见努尔哈赤，我认输了，让他提个条件，把德赛还给我就行，我马上撤兵。你看他想的多好，真就派出人见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一听，哦，要你的先锋官，行啊，你说不给你面子多不好啊，把德赛推上来。推上来了，这德赛还不服呢，努尔哈赤一开始想放他，心说现在想吞并叶赫呀还差一点，既然人家认输了，认输就拉倒呗，让他撤兵就算了，把德赛就给他放了。哪知道这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见着努尔哈赤是破口大骂，努尔哈赤你个龟孙子，你算个神马东西，有本事咱拉开战场跟我德赛咱大战三百合，你使的是计谋啊，你仗着古勒山地势险要，左转右转计算你家将军，我就死了我也不服你，我也骂你八辈祖宗，你要把我放回去，我领兵带队踏平你的建州城。努尔哈赤一听这火上来，好，现在我就成全你，来啊，用巨斧把它劈成两半。这招可以够损的，把德赛绑在一个大门板上，用斧子二一天作五把它劈开了。怎么劈的？不是从中间拦腰斩断，是从脑门劈到屁股锤，这么给分开。努尔哈赤告诉留下一半，那半给他送回去，不阳谷不是要他的人吗，给他送回去，把那一半给送回去了。不阳谷不见则可，一看顿时啊就疼得背过气去了，两方急忙抢救，扎针灸，摁人中，好半天不阳谷才明白过来，德赛你死的好惨呐，努尔哈赤我跟你不共戴天之仇啊，我跟你完不了。两旁就劝贝勒，别难过了，不要感情用事，为今之计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撤。你说这是何苦，这战斗就进行了七天，九部联军将人打了个稀里哗啦，不阳谷领着残兵败将啊，好不容易回到叶赫城，在那屁股还没等坐稳当呢，爸，努尔哈赤、舒尔哈齐领大兵打到城门口来了，哎呦， 杜阳谷一琢磨，这努尔哈赤是咬住不放，就在我屁股后头跟着我。刚到家，他就到了门口，这可如何是好？来啊，把城门紧闭，给我死守！努尔哈赤原来没想进兵这么快，后来他改变主意，心想这叶赫呀，留着早晚是块病啊，干脆我来个趁热打铁。我领着得胜之兵，横冲直撞，一鼓作气，我把叶赫平了就得了。他临时改变的主意，带着二弟舒尔哈齐率精兵15000人兜着屁股就追上来了，这才撵到叶赫城。这不阳谷在这死守，努尔哈赤就想一鼓作气把叶赫城拿下来，哪那么容易的？人家叶赫在这根深蒂固，城高水深呢，事先也有准备。别看在鼓乐山打了败仗的，人家家底儿实力雄厚，老百姓全动员上了城了，准备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不阳谷心说：“有我三寸气在，我就不能让你占领我的家。”双方对峙将近半个月，努尔哈赤也消耗了许多元气，也没攻进城去。就这么的，他在外头围着，不阳谷在里头守着，双方就僵持在一起。单说不阳谷上城巡视了一圈，紧锁双眉啊，心说看样子这努尔哈赤一半会儿不能退兵啊，我又没有力量出城交战，怎么办？回来跟谋士们大家商量，有人给他提议：贝勒爷，为今之计，能解叶赫之围者，明君也。咱跟明朝关系甚好啊，干脆派人闯连营到抚顺城去求救兵吧。明朝不发兵，恐怕咱叶赫城保不住了。说得好，马上派人。他写了封血书，叫新妇人无论如何闯出连营到抚顺城告急。书说简短，他派了500兵保护，死了有400多人，总算那信使保住命。这信使心里想，贝勒爷交代的清楚，是无论如何我也到抚顺呢，不把救兵搬来，恐怕叶赫城难保。